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那当我在寻求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的目的哈、目标哈，在前言已经讲了。今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信息激励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愿意预备自己，让神使用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法规哈，就是上台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好，我想最近整个世界发生最大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征战啊。这个征战来得突如其来，其然对吗？而且这个强度啊，也让我们大吃一惊啊！那这个战争再打下去，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它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因为有许多种可能，甚至于有一种可能它是存在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而产生。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共识就是它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战争了，就核战了。而且普丁他是已经把这件事情摆在桌面上了啊。所以整个世界哈，这些年从19年20年新冠肺炎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很大的动荡跟不安当中。好不容易我们在今年哈，期待下半年可以这个解封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渐渐要减少新冠肺炎的疫情对于整个生活的影响，好不容易大家觉得哇，忍耐这么久好像有一点盼望，然后这个战争就发生了。而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个不可预料的事，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所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末后的世代一定会来到。而现在我们真的感受知道，现今就是这末后的时代。所以看这个世界，合理的来说，我们心里面应当要有许多的忧虑，或者是说这个应该会看见许多的危险啊。但是我们面对这些事情，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呢？平安还有两种啊，一种是当鸵鸟啊，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以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哈，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啊。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说，挪亚的世代哈，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然后挪亚建造方舟，建了100多年，对不对？然后边建还边跟大家在那里讲说，这个洪水要来到，结果100多年都没事啊。那后来还是会有来到的时刻。我们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其实启示录所说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开关，一个按钮而已，随时它都可以启动，随时都会发生。为什么从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在教会界不断的讲这件事，过了二三十年现在还是这样？原因是上帝不断的单言这个日子，因为其实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神在等候什么呢？神在等候他所拣选属他的人能够回转，能够认识到真理，能够真正的将生命献给他，能够不要去忧虑思想今生的事，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放到属天荣耀的目标当中。在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是美国的深夜，应该是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么Naomi 就是庄淑玲牧师哈，他就是我从 很小的时候的那个辅导，他打电话给我，他非常语重心长的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因为上帝带领他们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哈，你知道在这样疫情当中啊，他们居然可以跑遍半个地球啊，他们去欧洲，去夏威夷，现在又回到了美国，而且呢是没有预算，没有计划。 然后他就说上帝就使用他们在欧洲各个教会，他们觉得他们就像是父老去探访各个教会，然后他们在这个希腊那个地方看见了保罗所建立的许多的，在土耳其那个地方看见保罗所建立的许多的教会，甚至于说这个教会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也是在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境内啊。但他看见现在那些地方所存留的就是断壁残垣，就是废墟，过去的光荣都不存在。而那些很漂亮的欧洲的教堂呢，偌大的教堂，华丽的装饰，只有几个人在聚会。这个荒凉是从外面一直到里面，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他非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而他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不断地以这件事情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他就很认真地很深切地，因为他也是我的长辈，就叮咛我嘱咐我一定要更快更多地跟弟兄姐妹分享从神来的话，并且要鼓励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一直都在做，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要讲时代先锋，你们要知道我们教会是时代先锋，因为在没有人讲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讲了20年了。当许多人在追求外面的果效的时刻，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第一个意向是什么？人人今十字架进天国。我们以生命为追求的目标，以身体为实行的道路，以文字和媒体作为我们侍奉的工作。那么神在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印证。另外我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行动是非常的快的。就在十多天前在佩莹传道的婚礼当中，我跟张道碰面。那他就因为那个人很多嘛，其实我们能够讲话时间很少，就讲了大概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他说他准备建构一个系统在过去呢是银行跟国际企业在用的，然后他要把它引导入，然后这个系统呢是不会被屏蔽的，他会以 APP 的方式跟网站的方式，然后同时在线上可以有10000个人在上面直播或者是课程。那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很有兴趣要了解，我就只是跟他说好，那张导我再跟你联络。那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说他也要找我。所以就在上礼拜一应该上礼拜一，也就是12、13天前，那么我们有了第一次的谈话。那你知道张长老他一直都很热衷于职场的宣教嘛？那他们有7个所谓的山头，其实也就是那个7个领域，盼望基督徒在这当中能够去发挥影响力，比方说艺术的领域、这个商业的领域、教育的领域、家庭的领域、教会的领域这方面。然后他现在还要把它发展成为12门，因为天国有12个珍珠门，对不对？那我认同于这个意象是，这些其实就是让人进到神的家的路，人透过这些路，因为12个支派其实预表的是人能够从12个不同的道路当中进到神的家里面，不是只有一条路啊。那么张长老跟我分享这个意象，他就对我发出了邀请，他邀请我们为他做他们的媒体跟音乐。那于是我就跟他约了说好，那我们在下个礼拜一我们再开一次会。所以在刚过的这个周一呢，我就把彦明、把维宁导演、把宗正也找来，他们团队4个，我们团队4个，然后就开始谈。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在4月15号之前要写7首歌跟做7个影片。所以我在脸书上写7首歌7个影片是这样来的。这是要做什么呢？是他在4月15号他要有一个连续8天的特会，每一天他要以一个主题， 而每一个主题的聚会的开始，他就是要先放我们所做的那个意象的影片以及那一首歌，然后聚会开始。而我们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成为他们的团队，我们日后在那个系统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平台。而我知道这是上帝要透过这件事情把我们带入到这个侍奉当中，神为我们开的美好的道路。弟兄姐妹知道，在三月份开始，在中国大陆那里呢，他们的网络上的法规就改变了，你在线上是不可以传讲任何关于宗教信仰的事情的。那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都在尝试，比较保守的现在就不做了，大家都在试看看，尝试说到底他会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长久而言，终究到后来许多的路都会被断掉。那么上帝在这个时刻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道路，而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去年的时候我去拜访张长老，我把我们去年拍的挪亚方舟的音乐剧给他看，看完了之后呢没有什么反应。其实在若干年前我就把我们做的 CD 就给他，他听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今年呢，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又把我今年所做的那个我们做的音乐剧给他听给他看，突然间他有反应了。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他所要的。好，乃至于在开会当中呢，我不断的明示暗示跟他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压力很大，你要不要，你认识这么多人，你要不要把一些部分这个分给人家。我还跟他讲说，你七首歌没有那个必要吧，对不对？甚至于到后来我知道有某一个领域，教育的领域，他们已经有歌了，我还跟他打电话说，哎，人家已经有歌了，我还要写吗？他就说，哎，你写跟他们写不一样。那么这些事情我说它会产生，就让我回想起在你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开始拍圣诞剧我们拍了几年吗？猜猜看。对，十年，我们拍了十年。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年拍的样子吗？对对，乃玉他们啊，就很早期，我们就是在以前父亲礼拜堂拍的嘛。然后什么椅子、衣服、包包，通通都没收哦。反正镜头该怎么穿就怎么穿哈。然后收音，我们也拍外景啊，那个风吹得非常大声，再怎么大声就怎么大声啊，对不对？然后那个，总而言之，我们就是把它做出来了就对了。然后之后每年呢，他们就弟兄姐妹就发现，为什么中立牧师你这么坚持我们一定要做，每年大家都在跟我哀说可不可以不要做，因为真的很累，对不对？然后做出来之后呢又不知道谁在看，对吧？那但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或者说有一个坚持，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做嘛，我们就是做嘛。我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每一年弟兄姐妹都觉得，都感受到每一年我们都被要求要做得比去年好。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做的形式、做的方式的状态，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年我们更是拍了上千支的影片，对吧？然后也不知道谁在看，但是我们就是忠于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是默默的做。我们就是不断的磨剑，直到神的时刻来到。好，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件事情，除了我们的心智之外，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他一定会带来行动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在艰难的时代，我们更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包含神的能力、神的恩慈怜悯，以及神鉴察人心的真实。从士师记开始，我们看到三个士师：厄陀涅，他是归顺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以户是一个左撇子，我们说当时左撇子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然后三家甚至于他圣经只有一节描述他，而且他背景也不详，但他其实也是外邦人，好，就没有一个根正苗红的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到这个第四章，底波拉她是一位姐妹，而神透过她来兴起巴拉，来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神回应人的呼求，上帝每一次都会做新的事情，神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神能够使用在人看来没有势力没有才能的人，透过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方式来去作为。但是关键在于神要使用的人是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关于在于我们有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一个愿意的心，并且我们愿意为这个愿意的心付上代价，付诸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有一个心智，天天在那里祷告说，主我愿意让你来使用，我们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思想，主但是你要使用我什么呢？甚至于在我们不知道神要使用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上帝那我可以预备什么？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愿意付上行动，付上代价去预备，那么神使用的时刻一定会来到。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拣选是很奇妙的，上帝有他原来的心意。有一些人确实是神起头就呼召他，神给他特别的恩赐跟才能，但是神跟谁就给谁，就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你觉得在你身上你看不见上帝给你什么样特殊的恩赐，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特别占便宜的，就是你付上一个愿意的心，然后你去预备，努力的把你想预备的建磨砺，时候到了，你就在神面前说，上帝好了，我已经预备成这样了，你看看你要怎么办。那上帝一定会使用我们啊！神对于我们有他的心意，又对于整个世界有他整体的计划。神对整个世界整体的计划必然会成就，对吧？就像我常举的例子，在一个气球里面，它有许多的气体的分子，它各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但是它 被局限在一个气球的形状上， 被局限在这个形状里面。这个气球是圆的，它就会呈现是圆的，这个气球是一只手，它呈现就是一只手，但里面的气体分子它是看起来是随意在运动的。上帝的旨意必然会成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却神非常的恩典跟温柔的让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甚至于你可以决定你要在神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神伟大的计划必然成就，但是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这当中？我们都知道一个最蒙福的人，他就是参与在神的伟大的计划里面，因为他会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会感受到这当中有他的一份。当他领受了他生命的呼召，他活在当中，他会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有一个姐妹来跟我我们就是 来分享来谈话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知道人生命的价值不是我有什么，而是我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什么价值。今天定义我们价值的是神，但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价值的是我们对别人在别人生命里的价值。我作为一个父亲，这父亲的价值是哪里来的？是我能够让我的儿女好好的成长，我对他们有好的影响。我作为一个牧者， 我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回应神的呼召，那么我感受到神真的透过我对于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有帮助的。而工作的果效是一件事情，但是我知道神爱我，这是价值的核心，价值的本源。但是我有价值的本源，我常常感受不到，对吧？这就需要信心跟行动。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刻，那么神会透过这些事情 神是回应，是让我明白，让我们自己明白我的价值之所在啊。那么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都在运行呢？你是不是知道各方各面都有爱神的人正渴求着神的旨意成就，正付上自己的代价，付上自己的生命在这当中？你知道我当我们承接这样一个服事的机会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祝福，因为我要做那个影片嘛，就需要去访谈许多人在这当中，他们在各个领域他们生命的故事。我本来想说这个大概30分钟应该可以结束，结果很奇妙的是我目前访谈了2个人，礼拜一还有2个人，每一个人都跟我讲1个多小时，跟我讲他们生命的故事，他们怎么样被上帝带领，他们怎么样子感谢神。你知道对我而言，我就会看见是的，神的军队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都在运行，我们有我们的一份，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在这整体的行列当中？我们要进入这个平台，我们要给出神给我们的呼召，而我们与他人的连结，这是能够让我们生命得祝福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又参与在哪个部分？对于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有没有竭尽心力的去回应？所以你知道1个半月不到，7首歌7个影片，这个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会愿意接。但我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倾尽全力试试看吧，万一不小心做出来了呢？是这样吗？就是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就尽全力去做嘛，万一不小心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更何况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一时之间在眼前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只要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准确的，我们是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坐在神的面前，我们竭尽心力，我们的神是不休息不打盹的神，正在运行。 Amen。 你是不是相信神正在运行？面对这样子的时代，如果你有钱，你要把钱放在哪里？如果你有才干，你要把才干拿去做什么呢？如果你有时间，你要把时间交在哪个单位什么地方，你要把它放在哪里呢？我们真的在我们这个世代，我觉得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一定都还可以活到85岁，不是，不见得是我们会提早建筑，而是什么时候能不能撑到85岁主再来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知道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把每一天都好好的珍惜，愿意将自己献给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实在看见主你正运行。主，还是恳求你，主，因为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口才，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孩子，愿你使用孩子成为你的器皿，成为流通的管道。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时刻，让我们更积极的愿意预备自己蒙你所使用。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以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孩子的口，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你而来领受那准确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要有观看而晓得的智慧，我们要有以史为镜的智慧。要怎么样以史为镜？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以户死了以后，那以色列人这个又被弃神嘛，那么产生的结果就是日益加重的辖制。我们看到古山利撒田辖制以色列人8年，以色列人这个呼求神，那神就兴起厄陀涅来拯救以色列人。 厄陀涅死后，以色列人又背弃神，以至于这个伊基伦就辖制以色列人，辖制了18年，然后以色列人才回转，才呼求神，而神兴起以户来拯救以色列人。到以户死了之后呢，虽然以户他有80年的太平，哦，有两个世代，这很不容易。那么这个上帝，那以色列人又背弃神，于是迦南王耶宾就辖制以色列人长达20年。这个反复的过程让我们看见，当神所兴起的事实在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敬拜神，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是因着他们的领袖，他们没有去深思，没有自己去持守，没有去认识真理，他们没有彻底的从罪恶当中离开。那一直到他们感觉到被外邦人欺压得很苦了，他们才呼求神。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敬拜，从进入到士师记之后，就一直是存在因外面的环境而来选择，我要敬拜侍奉神，还是要敬拜侍奉别的神。所以这很有趣的事哦，显然他们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好，对吧？如果敬拜侍奉神都特别的好的话，那么会有的危险是像谁？像约伯嘛，因为他就很害怕失去什么，对不对？每天要献祭，然后不但自己认罪祷告，还要为他的儿女，因为怕他儿女不得神的喜悦，那上帝也降灾祸，在他生命当中就活得很焦虑。那但是以色列人情况他不是这样嘛，他不是这样，就是知道要敬拜神，但是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敬拜神在他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事情上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其实这个保守是不是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因为当他们敬拜侍奉神的时刻，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被外邦所辖制，但只是人自由久了之后会忘记被辖制的感觉，然后又看见这些人活得好像很悠游自在，然后又想要那一份悠游自在，然后又想要在罪恶里面，又想要上帝拯救他们，但是在神的面前这是行不通的，没有办法。那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反反复复的这样子背叛神实在是很愚昧的事，但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智慧，这样的愚昧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会发生，我们也会反反复复的背叛神。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敬畏以及对真理的认识始终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导致当外力消失的时候，他就倒向拜巴利亚舍拉，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前面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世界的权势、肉体的情欲是与我们的老我相合的，我们的老我很喜欢，我跟你说，你能够很骄傲，你绝对不会喜欢谦卑的啦。如果骄傲不会对你带来痛苦跟麻烦，你就会一路很愉快的骄傲到进入灭亡。那上帝他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儿女就是很快乐的灭亡嘛，对不对？我宁愿你痛苦先今生难过一点，以至于你能够有永恒啊，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彻底的跟随神，其实是比外邦人更可怜的，因为你就行善无力，作恶无胆，你就夹在中间，你知道吗？就眼见着埃及的肉锅，只想偷吃两口，然后又领受不到从神来的能力，没有办法活在另外一个神所应许的道路当中，在这种来回的摆荡，你的人生就在旷野里面绕行，这就是绕行，这就是在旷野当中。你会觉得你每一天你好像看见云柱火柱，看见神迹奇事，但是你却又会跟神说，主啊，你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彻底的跟随神，我们信仰的真相就是这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会对于内心对罪恶的事情越来越麻痹，对罪恶越来越无感，以至于需要强烈的痛苦才能够醒悟过来，并且醒悟的时间也会越拖越长。那这个情况 应当要提醒我们去思想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为了逃避地狱的刑罚，逃避受辖制而这个敬拜神，那当我们感受我们以为我们不会有地狱的刑罚的时刻，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心就转向别神。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不是真的是要认识神的真理，以活出神心意的样式为目标？那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前面我所说逃避患难和痛苦的状态，那我们的内心其实对于老我跟世界的诠释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弃绝。那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呼求神，神兴起环境让人来救拔我们，来帮助我们，当事情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有很可能会背弃神。因此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得着智慧，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这些改变它都不是短时间看得出来的。但是你说时间不短吗？也不长，一个世代40年，长不长？长。但是你就看到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它的堕落却又非常的明显，对吧？在那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觉得哎，我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在不一样当中，因为根源的不同，它就渐渐的不同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迦南王耶宾。从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先从东方的摩押，然后再是西方的腓力士人，然后之后这个夏所王耶宾是在北方。那么这个将军呢，西西拉，他也是家乡是在加利利的。那么耶宾是迦南王的头衔而不是名字，就好像埃及王的头衔法老，或是腓力士王的头衔亚比米勒，就是说耶宾是他的头衔。那么耶宾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已经靠着神杀死了夏所王耶宾，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我们在这边又看到，本来已经得胜的，到了士师的时代，又起来，又被辖制了。好，那第二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知道何为善的智慧。神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向神，那么当以色列人转去敬拜侍奉别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陷在各样的罪恶当中，那么神就将他们交在外邦权势的手中。那我前面也有跟大家分享，其实上帝所做的只是依约而行，只是你既然要敬拜别的神，那我就把我的保护先稍微撤开，让以色列人去面对真相。我还是要说，以色列人本来就胜不过迦南人，他们是依靠神以至于他们能够得胜的。他们既然不要神，那上帝就说，那你就用照你自己的咯。于是结果就是他们就被迦南人，被这些迦南王给这个辖制。那当然这里面有神与以色列人的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百姓，上帝要按约而行，这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要受苦到一个地步才愿意回转归向神，也让我们看见顺从世界与属肉体的本性会让我们得着最终之乐。我们还是要说，顺从肉体如果一点都不快乐的话，你也不会顺从肉体啊，对不对？如果顺从肉体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很愉快，如果没有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现今的世代的谎言就是在于顺从肉体明明已经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了，却将顺从肉体与这个结果当中把它关联性把它切断，就是说我产生这个结果跟我顺从肉体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这就会让我们自己把得救的路给断绝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眼目去看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因跟果，我们要从世上的事情去连接到属灵的属天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因着信靠神的缘故，我们相信我们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上， 所有的困难，所有在人看来的不顺利跟这个患难困苦，它最终都会产生出极其荣耀的结果，最直接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这个果子在我们里面渐渐丰富的起来的时候，我非常的相信，应该说坚决的相信，在外面你也会明白，神也会让你看见。那么我们想要脱离这个属肉体的权势，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跟力量。在没有智慧的人的身上，那么这个要得到这个想要脱离这个世界权势的这个想要，常常就需要有更强烈的外力，人才会醒悟过来嘛。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从被辖制八年到被辖制十八年，然后到被辖制二十年，因为要有更大的外力好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但其实我们要了解，上帝并不希望也不喜欢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人回转，对吧？我们若是顺命的儿女，我们自己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很清楚，如果小孩你温柔地跟他讲他就听了，你会不会凶他？不会啊。那就是因为温柔地讲小孩不听咯，那我们就加重语气嘛，对不对？加重语气他还是不听怎么办？就开始把我们的约拿出来嘛，对，就是我们说好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会有这个后果咯，你要自己想想看，如果他还是不听就怎么办？我们就只好执行这个约的状态嘛。但是打在儿身，痛在谁的心里？爸爸也很痛啊。我有一次修理完我们家的小孩，我自己难过要命啊，这种心情哈。所以你作为父母，你就会知道，那么上帝要带领我们，上帝实在是不想要、不喜欢用患难来使我们回转。你会知道，当你碰到事情之前，上帝一定给你很多的明示暗示。如果上帝什么话都没讲就直接来的，那要么就是你一下那一步已经跨太远了，那要不然就是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旨意。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这样慢慢来了，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不对？那如果你遇到看起来非常的事情，那你其实另外一面你就要知道，那上帝有非常的任务要给你，这样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不知道要说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当求神给我们认识善的智慧。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这经文有吗？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神的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罗马书二章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翻译为也喜爱那美好的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何为善，弥迦书也告诉我们，世人啊，神已指示我们何为善，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让我们看见一条得生得荣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何为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自己选择你要相信什么，最终我们还是要自己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道路。我们要亲近神，以至于有神的真理在我里面，神的灵在我里面，使我有智慧跟力量知道何为善。我们没有亲近神，我们就会不知道何为善，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世界的教导， 去选择那实际上对我们没有益处，但我们以为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如果希望知道、渴望知道何为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来亲近神，预备自己，洁净自己，成为主圣灵的居所。当神的灵丰盛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亲自会提醒我们，你会连那最微小的恶你都被提醒，会在里面有一种自动的机制，你根本不需要律法来告诉你，你就会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它会细微到你哪一句话讲得不够准确，哪一句话讲得不够温柔，哪一句话可以再更好，什么态度、什么时候能够更有智慧，圣灵会提醒我们去回想这些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得着圣灵的提醒，我们会看到许多我们的软弱跟不足，这个时刻你就会知道神的饶恕以及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使我们就将我们不足的就交给神，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次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以至于能够越来越好。我常常还是要说，这非一夜之间就会改变，但它确实会发生。但是要多久呢？我比较保守的跟大家报一个时间，10年。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从学乐器的角度，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像这个牧师，我觉得我没有天分，没有恩赐。我说你确定吗？如果呢，你每一天练2小时，练2年之后你还是这样，我同意你没有天分，没有恩赐。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请你不要相信你没有天分，没有恩赐。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你觉得你什么事情没有天分，没有恩赐？对，没有，没有练2小时的恩赐。对，所以真正需要求的是什么？求主给我们那个热情，愿意为神付上代价啊！就像我常就是人家觉得我们，比方说在音乐上面有上帝特别的恩赐或者什么，但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上面花多少时间啊！好，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一开始做这样的诗选的时候，我真的是怎么样没日没夜。我是睡在地下室，睡一个很简单的床，编到实在累了，然后就在那儿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再听自己编的东西，就想把它整个改掉。然后我就改啊，我到后来都是，你知道到后来我编50首嘛，我编到第50首的时候就想把前面20首再重新编一次，因为我的程度确实就不一样了，但我没有时间了，只好这样教了。事情都是这样来的，啊。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微小的，没错。但我们的主是尊荣，是伟大的。我们是软弱的，对。但主是我们的刚强。宝贝藏在瓦器里，我是瓦器，但是要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我们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你信这些话吗？第二个，我们要领受主的旨意，我们要进入到成全的侍奉。我们从底波拉我们会看到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他领受主的旨意，顺服并且行动。圣经告诉我们，底波拉他是一个先知，神的心意向他启示，他知道神要救拔以色列人，但是却不是透过他直接率领以色列人征战，他要去呼召一个神所要用的人，但这个人需要被成全。在当时的世代，妇女是不上战场的，并且妇女的地位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底波拉认识神的心意，有神的灵的启示，他就有权柄。圣经说以色列人去到他那里去求问，去问事，求判断，他有判断的权柄啊。那底波拉他能够呼召那个巴拉， 在犹太人的传统也认为他也是一个士师，一个男的士师要被女的士师叫去，这权柄在当时这是要从神来的啊。那么这个权柄是因为底波拉顺服神的心意，神的同在成为他的权柄，然而有神同在的权柄也需要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领受，才能够回应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成全的侍奉是兴起领袖而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看到第五章是以诗歌的形式来描述底波拉跟巴拉的事情。五章七节说底波拉是以色列之母，他其实没有实际上战场征战，但是他兴起陪伴一位领袖，他有属灵的眼光，他认出谁是神所要用的人。神要用的人往往跟人所看的不一样，反过来说，在人看来是优秀的人，往往自己也不要给神用啊。那这不是必然的，但这是人性的软弱，所以神对于这个他仆人是说要良善忠心，然后有见识。为什么有见识是在最后呢？因为良善忠心慢慢的可以有见识，但一开始自己以为有见识的很难忠心，因为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就要自己去开拓，去立一个，这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好，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困难常常是有才干的不太忠心，有忠心的要时间成长，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好，那么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就是加利利的基底斯啊，那这是一座陶城，是利未支派格顺的子孙住在这里，这是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那基底斯就位在夏所的附近，那可能是受迦南王欺压最厉害的地方。那巴拉其实就在这里啊，他其实深受其害啊，但他为什么要等到底波拉叫他呢？可能怎么样，他没有勇气起来反抗。好，那刚刚说在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巴拉也是一个士师，所以当底波拉呼召巴拉的时候，巴拉要千里跋涉来去找底波拉，那这确实也表达了他对神有敬畏跟谦卑啊。而底波拉见到巴拉，他向巴拉所宣告的神的话，神的吩咐啊，那这个那把这个行动就该做什么以及结果都清楚的讲出来了啊。那在第六节跟十四节我们会看到底波拉向巴拉的鼓舞宣告，其实都用了起步这个字，在第六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也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岂不吩咐你说，那就表示神其实曾经向巴拉起誓，但是巴拉他没有勇气去回应神的呼召，于是神让底波拉来去印证巴拉心中的呼召，但是巴拉他仍然显示出自己内心的懦弱，他就跟底波拉说，你如果不跟我去，我就不去。而巴拉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产生一个结果？有，就是他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本来把这个西西拉杀败的荣耀是要归在巴拉的身上，但因为他没有勇气的缘故，这个西西拉就死在亚义的手中，她是一个妇女。好，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巴拉虽然相信神也相信神能，但他对神的信却不够彻底，他在上帝的吩咐上又加上了自己的意思啊，不论是他认为这个底波拉有上帝的同在拉着他就有神的同在，或是他有其他的想法，但是他的回应显示出他的不信 啊，你会不会联想到那个扫罗跟那个撒母耳，对不对？他们约了，啊，在什么地方 ？OK， 结果简单讲，他等不到吉甲啊，对。然后后来他那个扫罗就看他的士兵军人要快要散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就自己献祭。然后后来撒母耳来了之后呢？这个撒母耳说他做了糊涂的事，但他关心的还是他的军队要散去了，然后他就叫撒母耳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也呼应到我们看到在这个士师记的开头，当神要犹大支派上去征战的时候，犹大支派就拉了他的兄弟西缅要跟他一起去。啊，当神的命令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奉差遣？这个选择跟上帝成就救赎的计划没有影响，但是跟我们在这当中会如何是有影响的。好，所以其实今天时间不够啊，不然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就当你奉差遣，你这个持守在神的呼召当中，然后不放弃，时候到了，真的是会有美好的果子会产生。好，那么再来我们会看到底波拉他给予引导跟陪伴。好，那底波拉面对巴拉的要求，他愿意陪伴他去，但他也宣布也告诉巴拉这对他是有亏损的。而之后他们就召聚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10000人上到塔伯山去，并且在西西拉大军压境的时候，底波拉又告诉巴拉要开始行动的时刻，而这确实也就如底波拉所宣告的，那么神就将这个西西拉的军队就交在巴拉的手中。底波拉他成为一个成全的榜样，他让人知道我们做的选择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在人的软弱上他仍然愿意陪伴。那以色列人的胜利，底波拉知道这是上帝的胜利，底波拉知道这是巴拉的胜利，底波拉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的胜利，以至于他愿意退居幕后。他忠实而坚定地将神的旨意宣告出来，他认出在神所预备的时候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激励人去回应神。然而底波拉这样做，最后被纪念的是谁？还是底波拉呀。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会认为是我要去做，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神要我们去兴起人来做？那你真的要兴起人来做，并不是说哇这件事情太难了，所以我要叫别人来做，不是主我在这里你差遣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心态。你知道要成为一个成全神成全人的人，你需要预备自己，让神先成为合用的器皿。那个时刻底波拉他已经是一个士师了，他有从神来的权柄，对吧？我们要预备自己，让神自己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而我们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预备自己受差遣。当我们知道比方说我们教会有呼召也要做文字跟媒体，我们能不能够成为那个成全的人呢？而成全我们能够怎么成全呢？我们怎么样子陪伴，怎么样子帮助，怎么样子给予资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或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神在他的身上有上帝的计划，你在祷告当中看见神要用他，我们愿不愿意去思想，我可以在神用他的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参与什么呢？我怎么样子帮助他，怎么样陪伴他，以至于有一天神能够用他呢？马昭讲过那个唐崇荣牧师的母亲吗？什么知娘，对不对？对，他养育了8个孩子，有一个因为30岁先就是 先离世，另外七个有五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寡妇。他成全了许多的神所使用的仆人。你认为未来他在天国的状况是如何？他在地上看起来并没有建立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啊。那么这是从底波拉的角度，我们要预备自己愿意去成全人，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兴起神所要的人，知道神所预备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呼召，这其实是对父老的呼召。但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要从巴拉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去思想神的心意与人的回应啊。首先我们看到巴拉的亏损，巴拉回应了神透过底波拉发出的呼召，他去找了底波拉，底波拉也宣告了要做的事，就是率领一万人，对，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到塔伯山上，也宣告了神必定做成的事，必定得胜的宣告。这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一段话。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点羡慕，因为我领受上帝的命令，通常都只有第一段。你率领拿弗他利跟这个西布伦人上塔伯山，然后后面就没有了，然后我都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好。那上帝对这个巴拉讲了完整的一段话，但是他还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条件，而结果就是巴拉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原来会交在他手中的西西拉就变成交在亚裔的手中。那刚刚讲过，巴拉所做的事情跟第一章所讲的犹大支派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他本来会成为神所兴起的领袖，但他的胆怯却使得他的荣耀受亏损。还是那一句话，上帝的旨意终究会成就，重点是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那从士师记我们会清楚的看见，如果我们在神的吩咐，在神的约当中打折扣，这会使得我们渐渐远离神，甚至于敬拜别神的破口。而这件事情短时间之内你会看不出来什么变化，但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的就会产生难以逆转的后果。但如果神在士师记里面向我们启示的，应该说，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看见这个道路哈，他所行的方向，我们要认识圣经里面所说的恶人或是善人、义人或是罪人，他所说的都不是现在绝对的状态，而是我们所朝的方向。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正朝向什么方向在前进，以及我们所走的步伐快不快速啊？那从巴拉的回应，我们会看到他因为胆怯而加上但书，那就使得他在神的命定当中蒙受了亏损。那对我们而言，如果我们因着小信而胆怯，我们也会因此而蒙受亏损。人生哈，在你后悔以前你都不觉得后悔啊，听起来很像废话，对不对？但人生有没有太多人后悔？通常一个很无奈的事情是，智慧之言都是在临终的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多少人在觉得活跳跳的时候愿意认真的去思想这些将死之人所做的劝诫啊？我们能不能够有超越时间的智慧，就是能够真正做出让我们不后悔的选择跟决定。越来越多的人会说，只要是我选择的我就不后悔，但越来越多的事情会证明这个想法是让他最后悔的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够不打折的跟随神，不打折的遵行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做出让自己生命无悔的决定的唯一的秘诀。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对自己才是好的，但是顺服神的话，遵行主的道，跟随主的脚踪，永远是对的，永远会是对的。实际上我们再怎么样愿意遵行神的话语，还是会有在许多的事上会打折扣啊，因为我们软弱嘛。我们本来就已经做不完全了，你还不想做完全？我们取法乎上，能够得乎中就不错了，对不对？更何况我们还取法乎下，那你到底想要怎样？我们热切的寻求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得着上帝在我们身上那完全的旨意跟丰盛的荣耀了，对吧？更何况我们没有热切的追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识，那我们就很容易虚度光阴。在你手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它永远都可以被神使用的方式，而你愿意被神使用，永远神都会使用你，让你的人生当中产生让你极其惊讶惊喜的这个成果出来。你如果真的把你的人生交给神，你到天国你会很惊讶的。你不要以为做爱宴不会有惊喜的事情，说不定我跟你说真的很有可能，就是有人来到这地方吃了一道菜，突然圣灵感动他，会不会？他就觉得哇，这是一个怎么样充满爱的一个教会一道料理，是谁做的？你如果以为招待你每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子努力的有一个笑脸，你如果让他从内心而发给人一个真正的祝福，愿主与你同在，上帝祝福你，在天上说不定会有人来跟你说，我本来聚完会就准备要去死了，看到你的笑容，我决定不死了。会不会在一次你的分享当中，你不经意的谈话被你两桌之外的人听见了，然后那句话成为他改变他一生的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都很乌托邦很天真浪漫的想法，我跟你说恰好这就是上帝做的事。如果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丢一个石头就有很我所要的涟漪，我跟一个人讲道，讲了一篇道之后，哇，每一个人就很有果效，那我跟你说我就不知道骄傲到哪里去了。上帝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我这样子做，然后我努力的做，怎么在我眼前都没有什么用，但是到了后来发现，哎，哦，原来事情是这样，原来事情是那样，偶尔上帝会透露一点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去做，你到天国就不是惊喜就是惊吓，就是啊，怎么我的人生经营了这一生，然后到后来我只不过是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以为想象当中哈，我这样子应该 在天上虽然没有大房子也应该有个百来坪吧，对，虽然没有皇宫，对，百来坪应该是有的吧，就到天上居然在外面爱哭切齿。我怎么样子知道我在神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蒙神所纪念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就是越没有人纪念你越努力，上帝越纪念你。最好是希望你做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啊，左手做的都不要让右手知道啊。但是人是软弱的嘛，我们一直做都没有人知道，偶尔还是想让人家知道一下嘛，那上帝就会适时的让你知道，有人知道，上帝纪念。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也不要要更多的啊，比方说有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也跟神求啊，上帝我需要你的激励，有时候神理我，有时候神不理我，然后当神不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嗯，我现在是纯粹在讨拍，上帝不理我。但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上帝真的都会回应。好，最后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以为信息会讲得很快，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达成。最后我们要选择你要依靠什么。我们看到那个将军西西拉，他依靠什么？他依靠他的铁车以及富人的帐篷。铁车就是我们赖以征战的兵器啊，但是铁车在神的手中就陷在基顺河里面嘛。 那么当铁车陷在基顺河里面，他只身逃跑到衙役的帐篷，他以为这能够成为他的保护。为什么这能够成为他的保护？因为在当时男人是不可以进到妇女的帐篷里面的，更何况他进到里面之后还被遮盖了起来了，就算有人突破了第一关还有第二关的保护，他以为他很安全，就没想到这就是他索命之处，对不对？就用那个帐篷的那个瘸子啊，来就把他钉死了。那么这个雅意是西柏的妻子，西柏是从亚德拉以南的矿的犹大旷野搬来这个基底斯的父亲，而这个他呢是谁呢？他是摩西的岳父的后裔啊，所以上帝早就安排了索命符在这里，神早就预备好了，对吧？在那个时候基顺河水就暴涨。那我不认为那个西西拉不知道基顺河水什么时候会暴涨，肯定是那时候暴涨的出人意料之外，对吧？所以他的铁车就全部陷在泥沼里面啊。所以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选择依靠什么？那依靠以色列人的依靠是什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跟从他的人。神透过底波拉宣告神得胜的旨意，出于神的就有上帝得胜的方式。人所需要的就是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真正的信顺从，并且跟随顺从神的仆人跟使者所发出的呼召。巴拉顺从神透过这个底波拉的呼召，就以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去征战跟得胜。即使人能够看出这中间有什么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发生关键还是在上帝能力的运行。我们如果愿意成全人，那么终将为自己赢得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为了去成全人，我们会更好的预备自己。最好的学生是准备去教的人。我们为了给，而我们才会求神给我们更多。好，所以最后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知道何为善，渴求神使用，预备去成全，选择所倚靠。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谢谢大家。
接续我们要薄饼，好像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薄饼的时间。其实我想我们每一次在薄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更多来思想，其实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基督跟教会。然后每一次我们在薄饼的时候，我们心中都需要来纪念我们今日可以在这里聚会，我们可以在